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是会员专享直播。刚才又出现了一个模糊的情况，我现在用的是另外一条线啊，是另外一条线，我看看这条线有没有问题。这条线那条线呢，就是我用的最多的线，就是我们现在这条线是我专门定给 office 的线，但是 office 这条线非常不稳定，我很少用啊。那现在主要用的是我们现在用的最多这条线，那条线呢，就一打雷一下雨它就会变模糊，反正就是两条线都有问题。那我今天看一下这条线到底怎么样，这正好会员节目，会员我也不把大家当外人，反正就是有什么状况我们能试就试一下好吗？大概就是这样吧，反正就是我做这个节目呢，怎么说呢，我因为我是做电视出身啊，我又做电视出身，同时我管过星岛的海外版啊。我们星岛海外呢，全球有9个分社啊，全球各地，所以我对时区很有感觉，我很清楚时区，我们做这个节目各个时区的影响。其实我做这个节目是蛮有优势的，我做过传统媒体，我做过互联网媒体，我做过电视，我还管过这个一个全球性的媒体集团，所以我还是有一点优势的啊。我们要迁就全球的观众网友，我们同时要考虑中国人看新闻的习惯和需求，同时我们也要提供一些更多的选择，因为很多很多网友，特别是中国的网友，他们有一定的局限啊，他们看新闻是有局限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在中国媒体的渗透率，市场渗透率非常的低，不超过20%。新闻消费，所以中国人新闻消费的没有，基本上80%以上的中国人是没有新闻消费习惯的，所以很多网友对要闻简报没兴趣，因为他没有新闻消费习惯。但是其实我们的节目最有含金量的节目就是要闻简报。我为什么把它叫成要闻简报，是因为我不想把它变得很沉重啊，让大家很容易 touch，easy touch 啊，慢慢的去接受它。但是这是非常有含金量的几部分，这也是我们整个编辑部投入的资源就在这个要闻简报里啊，所以它是个非常有价值的产品。不挣钱，这个项目是不挣钱，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还可以帮助很多网友形成这个新闻消费习惯。因为新闻消费习惯，只有你有新闻消费习惯，你才能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才是可靠的啊，才不会因为别人一句话两句话就给你哄走了，就这意思啊。你想一下，如果你一直在跟进美国的政治新闻，你就知道这是个美国政治，美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所以我为什么每天都要讲美国的政治新闻，这件事情就怕什么，就怕你时间长，不怕一条新闻错了两条新闻错，没事儿，你天天听，天天看美国总统在讲什么，美国国务卿在讲什么，美国国会领袖在讲什么，他们吵的议题是什么，你就天天听，听他一年两年，你就知道美国到底是咋回事。你别在那闭门造车啊，这个我琢磨一下，琢磨不出来的。这个世界不是琢磨出来的，这个世界是看出来的。看着看着你才能看懂，你连看都没看两眼，你是不可能懂的。我们以前最初做美国新闻的时候，多少人跑来跟我讲，王健你不了解美国，你才来美国几年，就是这个意思。你理解吗？啊，现在没有人说这个话，为什么？你想一下，我做了几年美国新闻之后， 虽然我以前我们的新岛日报每天都有三个美国要文版啊，很多人讲我没管过没做过美国，不了解美国，我非常了解美国。我新岛日报我管了十年啊，所以实际上很多人认为他知道的事情其实他并不知道。因为他在那琢磨，都是他自己琢磨的事儿，琢磨的事儿不可靠。一件事你天天在那看着他，我保证你看的东西是可靠的啊，骗不了你。所以一定要打开眼睛看这世界，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你看还是一样，这两条线都是一样，看见没有？两条线都是一样的，还是不清楚。算了，我们就这样吧。啊，两条线路都不行，还是下大雨啊？没有杂音了吗？没有杂音，是现在是没有杂音啊，当然没有杂音。这我已经很认真的。很认真的，我已经很认真的解决了各个连接的问题，应该不会有杂音啊，现在不会有杂音啊，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我还是劝大家一定要看我们的要闻简报，你天天看，你试试看，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啊，从中国到香港到台湾到澳大利亚，到加拿大，到美国，到欧洲，那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你说有多少，我们有多少刻板印象，我们对这个世界有多少刻板印象。什么叫刻板印象？就是我们对他们的印象，那个印象就是刻板印象，因为印象有好多年，那是没有依据的。那个刻板印象哪来的？可能就是一篇文章，可能就是谁说了几句话听到我脑子里去了。为什么会听到我脑子里？因为他讲的话就符合我的味道，符合我的口味，我就听进去了，我就是那个印象。但是那是错的，印象是不可靠的。我为什么知道这一点？我每天都在犯错误。犯什么错误？我觉得这个数字是这样，后来一查不是。我觉得那个数字是那样，我一查又不是。多了，这种情况多了去了。你要是做了新闻，你就知道你的印象是绝对不可靠的，而且大部分都是错的，大部分都是错的。所以新闻这个行业跟什么行业很像？跟医生很像啊，医生很像，都是不能出错的行业。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需要很高的道德良知，你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做认真的做下去。不是你哗众取宠，天天取惊悚的标题能够达到的，那是不行的，那是走不远的。我们这个节目走了这么远，这么久。我觉得不容易，因为真的需要，因为很多网友都不知道我的生活工作状态，就是你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然后坚持在做同一件事情，一直干下去，一直坚持干下去，如果没有新闻理想是做不到的。你去看一下其他的时事频道，我们叫新闻频道，你看看时事频道。你知道我们一个频道，我们可以把他们所有的时事频道的内容加在一起，没有我们的一半多。你把所有的简体中文的时事频道、时事节目，他们讲的话题拢在一起，没有我们一个节目的，我们一个频道的一半的内容多。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编辑部的力量啊。编辑部就有这样的力量，最一个媒体，它的灵魂是什么？就是编辑部。编辑部是这个媒体的灵魂，它能带来价值，它能带来价值观，它能带来认知，它能帮助大家认知，这个很重要。我这为什么讲这个话题啊？好奇怪，好吧， 叫从哪来的呀？好，迟到啊，从迟到开始讲啊。好吧，那我们就互动吧，互动吧啊。好像在那个，好像在诉苦啊，不是诉苦呢，我是想让大家知道啊，想让大家知道，我们不要错过啊，不要错过这些对我们来说有价值的东西啊。我知道很多很好玩的、很有趣的故事，比如说前一阵子有关习近平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啊。事实证明怎么样？事实证明是错的，啊，事实证明那些有趣的故事是错的，啊，我还是那句话，真相之路是崎岖和狭窄的，啊，谎言通常在新闻这条行业里面，谎言是康庄大道，又宽又平坦，啊，但是那是谎言。为什么？他就是奔着你的口味胃口去的，就是 easy touch 去的啊。真正的真相是崎岖的，是狭窄的，没那么容易的，没那么容易实现的啊。好吧，提问，王老师可以讲讲这次非农数据暴力下修后后续市场的影响，还有后续市场已经反映了吗？我觉得已经反映，市场已经反映了吧？你再加上一个周末还不够消化，消化的差不多了应该。但是也没有，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现在的统计数据的质量到底怎么样的问题。其实大家在问这个问题啊，其实因为你们要是看了我们参加过我们编辑部的会议，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问题的。就是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是有问题的，我们是觉得有问题的。今年特别是今年以来，之前没有这种感觉，今年以来是有这种感觉的啊。因为为什么？因为经济什么？经济跟其他不一样啊，经济是线性的啊，就算你起伏也是线性的，它是个点跟点的连接，它不会一下上来，然后一下到这里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每天在播报这些新闻，我为什么坚持跟大家播报数据？跟大家播报数据的原因，就是因为让大家要有概念。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经济的概念。实际上呢，如果你要是去了解一个国家，了解一个社会，你不了解经济是不行的，其实你是不能够掌握这个社会的，你还是要了解啊。所以我们还是坚持给大家播报这些数据。我其实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数据我都会经常，甚至日本的数据我们都经常有的话我们都尽量的播报。为什么？就是要大家要有这种习惯啊，就是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慢慢的就会对大家对这个世界的，对实际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靠很多的支点来支撑的啊。你的支点越多，你对世界认知的这种连接越多，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越清楚啊，越本质啊。提问：王老师始终重视讲事实，不喜欢未经证实的谣言。未经证实不一定是谣言，未经证实的传言啊。谣言是什么？谣言是假的，假的叫谣言啊。未经证实是传言啊。这个观点我在某种程度上是认同的，你可以不认同啊，不必某种程度上认同，你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啊。也有困惑，我看过很多文章讲，不要看别人的文章，就讲你的观点就好啊。讲别人观点干啥？你就讲你的观点。部分事实有的时候比谎言更有杀伤力，因为它不仅有事实依据，而且还可以将观点指向某个特定方向，进而引导大众走向某个特定的极端。 当掌权者隐藏对自己不利的真相，披露那些对自己有利的真相，其实会产生比未经证实的谣言更加可怕的杀伤力。那些未经证实的谣言，如果讲清楚那是未经证实的，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对冲？尤其是在言论被高度控制的集权社会是如此，更是如此。对这种悖论，王老师怎么看？你这一个一堆逻辑混乱的表达，概念不清。第一个，未经证实的不一定是谣言，叫传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实，什么叫事实？事实是局部跟全部的真实。啊，法律上有一句话是部分及其不限于这部分，包括其余部分的完整性。啊，法律上会有这样的表述。有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了。总之就是，真实包括它的完整性，不包括完整性的真实，那不叫真实，理解吗？啊，你比如说，我现在手上一个手上拿了一个馒头，啊，我告诉你，我的左手上有一个馒头，这是事实吗？这是事实。但这不全是事实，因为我的另外一个手上还有一个馒头，我没有讲。那在什么情况下，我另外一个手上还有一个馒头，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呢？就是假如房间里站了十个饿着肚子的小孩的时候，我另外一个手上还有一个馒头就是有意义的。所以实际上呢，我们讲真实，或者我们讲真相，我们通常讲的是所有事实的真相以及部分事实的真相。我们做新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讲一个事件一定是要放在一个背景下去讲，不会说这里发生了一个事故啊，交通意外，那就叭撞死了一个人，好，这件事情结束了。其实不对，撞的那个车是谁，被撞的那个人是谁，怎么撞的，中间有什么来龙去脉，这都全部都要讲，这都是事实的部分。除非你不掌握，你掌握了你不讲，这是不对的。所以你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传言啊，传言是未经证实的传言，所有的传言都是未经证实的，这是第一个。传言有多大的真实性不知道，它是不确定的，它有可能是假的，有可能是真的，它就是传言的特征，就是不确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叫真实？真实就是包括所有的现象加在一起叫真实，我只提供部分的真实，不是真实，那不是真实。我们的新闻要求的真实性是全部的真实，但是我不一定会全部都讲给你听，理解吗？因为有些真实是不需要讲的。那这里面把握这件事情的人是谁？就是这个记者。这个记者清楚，哦，这里有个房子啊，房子有屋顶，我就不讲这屋顶了。房子墙角有一个老鼠洞啊，我就不会讲这个房子呢有屋顶有屋檐有上面有瓦，我就不会讲这些，我就直接去讲墙角有个老鼠洞。这就是这个记者，他是不是讲的是假话？不是的，他讲的是最关键的事实。其他的事实他需要讲吗？他不需要讲，约定俗成我们可以忽略他，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意义。我还是那句话，我左手拿了一个馒头，这是事实吗？这不是事实，因为我右手还有一个馒头。为什么？因为这个房间里有一群孩子，他们饿着肚子，右手这个馒头就有意义。但是什么情况下我右手跟馒头可以不讲呢？是我左手受伤了， 理解吗？我左手受伤了，我在讲我左手受伤了，但是我左手拿那个馒头拿不住了，我可以不讲右手，我可以只讲左手。为什么？它不会带来不可接受的影响。那为了简洁，我只讲我左手受伤了，但是我左手拿了个馒头，我就没有讲右手。所以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的是什么？这个世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样东西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很重要，我们要去完整的描述它，我们完整用我们的新闻专业的能力去尽量完整的去描述它，这是很重要，这第一个。第二个，谁去描述它很重要，你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去描述它很重要。就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客，一件事是主，主客都很关键。你说我故意把这个事情要想办法把它歪曲掉，不告诉大家真相，我为某个官员去掩盖，出于这种目的，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不可能大家见看得到的。你跟新华社记者就干，每天都在干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是一个专业的记者，有良知的记者，我上来我就要让大家知道，我努力的去描述这个东西，让大家知道真相。会不会有瑕疵？会有瑕疵，但是那个瑕疵并不妨碍这个真实性，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的读者不能做一个愚蠢的读者，或者做一个低能的读者，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读者，就是我们有能力去辨别谁在干好事，谁在干坏事。这就是我们不仅仅要有专业的媒体，还要有专业的读者，我们要做好的专业的读者，这件事情就完美了啊。所以主客还有一个什么消费者啊，这其实是三角关系啊。提问：我住在法国，我的社交圈和接触的媒体中不乏会听到这样的政治愿景。这啥表述？社交圈啊，资本主义已经不可能继续走下去，因为它不能够继续掠夺和破坏大自然。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不均已经达到临界点。人类社会应该废除私有制、遗产跟货币、国家甚至家庭。人类应该生活在100人左右的开放民主的小社群，通过集体的方式公平的分配因为技术进步而产生生产过剩的资源。这样的理想中，人类不再需要为生存而工作，他们可以投身于自己喜欢真正喜欢的事情。人身自由不再受家庭和国家等传统概念的束缚，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社群生活。作为从共产主义荼毒中的中国人来中国出来的人，我总觉得这样的理想不现实，甚至很危险，因为他可能忽略了人性中的私欲。比如那个分配资源的人可能会滥用权力，为自己谋利并压迫其他人。我并不想和别人辩解，但是还是很好奇，想听听同样在共产集权下生活过的王老师对这个愿景的看法。这个愿景是一个很复杂的集合体啊，很复杂的集合体。民粹，空想社会主义啊，小农经济啊等等，它是一个大杂烩，这是个大杂烩。没什么。想想就行了，没问题，想想就行，想想没，想想不交税，也不用花钱啊，我觉得没什么，就说你去想想呗啊，我们总是会有的时候，坐在那里会发火呆，你就当那发火呆就好了，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啊，因为这里面。这些想法，你描述的这些想法，怎么说呢？想想也没啥， 不想也没啥，也没啥损失。为什么？嗯，看上去他很出世，出去的出，世界的世，看上去你我念的这一摞东西好像是很出世啊，但实际上他很在世，很入世。他其实是一堆入世的想法啊，他还是没有，他还是不够，还是不够明确到底啊，没有明确到底啊。明确到底是什么？明确到底，你见过以前那个叫什么？农庄，美国的一些农庄，那就是明确到底的，明确到底啊。阿米什人，你有本事去，你知道你美国的妈阿米什人，阿米什人。相当别人是实践，别人绝对实践，拒绝现代文明，不用银行，没有银行账号，不用电啊！你去看一下，看一下阿米什人的生活啊。所以，法国、欧洲很多这种社会主义的想法，社会主义本来就源自法国啊，是源自欧洲啊，源自欧洲，所以有这些想法，不奇怪，也没啥啊。王老师你好，我在最近的一个发小决定搬回中国，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讲自己的朋友呢？朋友不够表达吗？闺蜜啊，我的闺蜜，现在还有人闺吗？没有闺了吧？还闺吗？闺蜜啊，好，我老实讲，我很反感这闺蜜这个词儿。发小也，北方人这么叫，南方没人叫发小。以后我们尽量用朋友就好了。我的好朋友，我的密友，叫密友比较好啊。我的密友，讲你的关系啊，就用中文。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用的这些词汇，怎么说呢？不够，不准确啊，不准。其实用的好的是什么？用的好是那个忽悠，哎，这是好词儿，忽悠这词儿好，用的好啊。最近我一个发小决定搬回中国，已经辞去在美国的工作，也找好了在国内的新工作。我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不觉得这是个好决定，主要是因为他的孩子在美国出生，我自己是本科来美国，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我真心觉得孩子在美国成长长大整体上更有利，不论是教育资源还是性格发展，普遍更阳光开放。但他只是简单的回了一句，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等你生了孩子再说。他提到他自己不是本地人，在美国没什么底气，怕这种不自信会影响孩子，觉得回国反而更加自在，更有信心，也不担心歧视的问题啊。我和他分享了我的观察，在美国遇到很多 ABC 或者是被收养的中国孩子都很自信开朗，反而国内不少朋友活得挺压抑的。不过因为他已经决定了，我没再多说。我想请教你，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就算关系再好也不应该对朋友的育儿方式发表太多的意见，会不会有选择越界指手画脚？这里面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作为朋友的底线和义务。第二件事就是人和人相处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当然首先一点就是我也碰到过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没那么理想回中国的啊，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我到现在我还有朋友啊，他还是准备他们家两个娃读完大学他就回国了，他来这里就是纯粹是帮把他两个娃读完大学他就走了，他就基本上的任务就这个任务，他一点都不觉得美国好。他一直生活在，他基本上就是身子在美国，脑子在中国，基本上是这样。有很多人在美国适应不了，不好，觉得不舒服，这个非常正常。你想一下，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如果美国你仅仅是低下阶层，可能还好一点。为什么？低下阶层 比较利益更大。你在中国当钳工，你跑到美国当钳工试试看，你看看中间差距有多大。在美国钳工爽得不得了，中国钳工苦哈哈。道理就是道理，但是你要是专业的，你比如说我是做会计师，我是做律师，我是做一些专业的，甚至你当记者，你在美国没那么好。为啥？竞争非常激烈，在专业领域竞争非常激烈。为什么？这种人来自全世界，全世界最厉害的人在美国，这些专业人士，工程师，这个软件工程师，全最厉害的人在美国，所以这个领域它竞争很激烈的。所以呢，你要是没有取得很好的结果的话，成效的话，你未必那么开心。就像他觉得我不够自信，我在国内横着走，我家里有个亲戚，我不父母是啥？因为很多人，你要知道，你真正能够从中国跑到美国来，都不是普通人，都不简单。那你在中国，你在这我在美国不简单，但是我在美国就是一般人，我到了中国，我横着走，我感觉好很多。所以很多人在美国是他感觉没那么好，很正常。特别是什么？特别是有钱人。有钱人在中国多少人拍你马屁，你跑美国来谁理你啊？没人理你，你感觉怎么会好？一点都不好。所以他愿意回去，我觉得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至于孩子，他可以考虑孩子的因素，而且他如果有这种感受的话，他对孩子的理解和你会不一样，他会不一样啊，他会把在中国的利益考虑的更多一点啊。这是关于你的朋友的情况，这个朋友的情况我认为不是特别离谱，很正常啊，就会有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会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好，人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我讲中国，特别是中国人之间，一定要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样东西就是你一定要允许别人跟你不一样。中国人基本上是不允许别人跟自己不一样。啊，这个我觉得首先要提出这一点来，就是中国人你一定要允许别人跟你不一样，包括想法，包括穿衣打扮，包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可以不一样，这第一个，你要允许别人跟你不一样，这第一个。第二个，尊重别人的选择。你首先尊重别人的选择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啊，就是你要尊重他的选择，这是两条原则。好，就做好朋友，你是他的好朋友，发小，你这样上来就讲发小，那就是多年的朋友。多年的朋友多做一点，就是你要把你的想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告诉他，这是你作为一个好朋友密友应该的义务。同时你要考虑的更多一点，工作可以做的更细一点，不是纠缠。以什么为前提？以对方接受为前提。你说多少做多少，表达多少，为对方去利益着想多少，前提是啥？对方接受。所以你要看着对方讲话，你要看着对方的反应来讲话，你不能够自己闭着眼睛讲啊，我只是为了表达我自己，不是的，是你真的为他的利益好的话，你要看着他的脸讲，看着他的眼睛讲啊，要讲到他心里去。对方如果决定了不想听你的，你就听，你的义务就到这儿了。剩下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就不是你的事情啊，好不好啊？越不越界没关系，只要你是坦诚诚实，只要你是为对方的利益着想，同时像我说的那样，你看着对方的眼睛，对方接受你，希望你讲下去，你讲下去，对方 OK 了，对方已经把眼睛表达了，你就可以停了。你的责任就到这里了啊。所以对人对事对朋友对什么人都好，坦然最重要啊，坦然最重要。听问王老师，当年做公司开餐厅招聘的时候，如何通过面试 问话判断这个人靠不靠谱，因为靠谱已经是最低要求，是不是更好的判断，是这个是不是更好判断一些。至于这个人是否优秀，能不能满足自己的岗位招聘要求，这个是不是更难判断，因为面试的人会伪装。这个呢，看你面试什么人，这取决于你面试什么人。你比如说我面试编辑部，编辑部的记者编辑啊，我这个行这个岗位我很了解，我这个行业我干了二三十年了，我很了解这个行业，那我面试他我很容易啊，就基本上坐到我面前，我们谈个五分钟十分钟，我已经知道他有多少斤两啊，我已经知道他的水平怎么样，他的能力有怎么样，他到底有没有心，他是不是很热切需要这个岗位，我都很清楚。十分钟我可以谈得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很了解这个行业，我也很了解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所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行业，那就很困难。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假的。这里面就前提就是你了不了解这个行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不同层次的人才，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能掌握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比较初级岗位的同事，他表达能力是有限的，所以通过他的表达呢，能够掌握的信息并不多。所以越初级的同事你越难掌握，因为他没那么善于表达自己，也没中国人都不善于表达自己，中国人语文都不好，中国人都把话讲清楚的人不多，你以为很清楚，不是的。我管人管了这么多年，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为什么一直讲中国的语文很烂，就是中国人能够把话讲清楚的人不多，不超过10%，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能把话讲清楚，主谓宾定补状，有条理的把自己的意思讲清楚的人，十个人里面有一个，其他大部分人都是乱七八糟讲话的啊，就这咱的拿点笔或带着讲不清楚啊。但是越是初级的人的情况更严重。所以你要通过这些面试，想通过面试去掌握一个人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叫什么？试错率非常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试。你比如说我们编辑部就会培训上课，先过滤一下。我们通常过滤什么呢？过滤第一个学历、专业啊，基本的认知认识，态度最重要。对我来说态度最重要。你有专业没态度我都不要。为什么？没用。你没有态度我用不上你啊。你有态度能力差一点，我还可以培训你，我可以帮你，我帮你做到。你没有态度，你专业能力再强也没用。所以就基本的过滤，我们是先过滤一遍，就把那些有问题的，这些明显的问题的边边角角放掉，剩下的人就去培训，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他们，筛选，最后决定是谁，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办法，但成本比较高。但是成本高，综合来说成本还是低的，因为你试错成本低，就是说你最后你不会说我上岗搞了三个月发现不行，那成本更高。所以如果你是真的要挑选的话，用这种方式比较好。还要看你什么业态，看你什么业态啊。啊，有些你开餐厅很简单，你是什么岗位，你应聘什么岗位，我们叫炒锅。炒锅很简单啊，上锅炒的，炒俩菜来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很简单。砧板，我们叫砧板，就切配啊，北方叫切配，南方叫砧板。切个我看看，切给你看了。杀鸡、杀鱼，杀一个看看，就很。但是一些初级的岗位基本上 基本上他说他是杀鸡的，他不会是杀鱼的，因为厨房里面完全不，比如说做服务员，你很简单，你就问他干了多长时间，你就大概知道什么情况，好吧？态度是第一位，你记住，对一个员工来说，专业是前提，态度排第一，啊，这态度不好，不可取啊，基本上不可，态度是第一位的。提问，这一期 Patreon 上面没有发布会员提问帖，有，而且很早就发了，我看到了，我们要拿问题来的，我看到了啊，希望团队保持严谨，我们团队还是蛮严谨的。转战这边留言，很想参与王老师的直播，但是最近直播时间神龙见首不见尾，作为忠实的用户其实不怕晚，只是怕不确定，我们生活里常常出现菜上来了王老师还没来的情况，只好不等你先吃了啊，那还是要等一下啊。是否公布一个可行的确定的直播时间，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调整。这个还是有点，这还是批评的还是很到位的啊。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们一直都首尾相连啊，我们一直是首尾相连，我们永远都会出来。你不用担心我们不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每天都出来，我们会晚一点，但是我们从来不缺席，对吗？这一点你要实事求是的讲，虽然我会迟到，但是你要是真想参加的话，你是等呗，反正我不会晚的那个程度而已啊。就是我刚才讲，就是他是有状况的，但是怎么说呢，我们的铁粉都很清楚，我们最终会出来的，我们从来不缺席，我们会迟到，但是我们从来都不缺席啊。提问，最近看很多国家放弃气候环境议题，转向资源开采与军备竞赛，战争也越来越频繁，让我们对下一代的资源与环境感到担忧，太太建议我少看新闻，专心过好当下的日子，但我担心这样会让我的视野变得狭窄，因此我希望能够调整心态，做到眼看心不乱，耳听心不烦，以平和的心态，平和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王老师长期面对大量的负面新闻，是否曾经有过这种心结，进行指教？我讲过很多次，这个世界上没有正面的新闻跟负面的新闻，正新闻、负能量、正能量，这是共产党的宣传，这是洗脑的一种洗脑术啊！他用把新闻分成正负能量，作为他进行洗脑啊，进行洗脑的一种借口。这个世界上就两样东西，不是正负，是真假，真相跟假象的问题。我们对这个世界追求的是真相，不是正能量。正能量是什么？正能量就是共产党的洗脑，你记住这一条就对了。所以不存在正能量跟负能量，新闻就是真相，真相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东西。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谎言最害怕的就是真相，所有的专制，所有的虚伪，所有的谎言最害怕的是真相。当你掌握了真相的时候，你掌握了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东西。所以当然这个真相有悲伤，有哀痛，有愤怒，有不高兴，有不如意，但是也有快乐啊，也有感动，也有力量啊，也有爱啊，也有恨啊，什么都有。这就是我们身处的世界。你告诉这个世界说我只想看到高兴的东西，那就是正能量，那就是 CCTV， 那就是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就是他们的正能量，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你记住这一条。你说啊，我看到这个东西我不高兴。对。这说明什么？说明你长期被洗脑。长期被洗脑才会这样。才会 我看见这个东西我不高兴，所以我就不看它，我影响我的情绪，因为你就没有看过真相。真相不会让你不高兴，真相让你认识这件事情，本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生活当中，你生活当中难道都是让你高兴的？十之八九是不高兴的事情，出门又修路了，今天又堵车了，都是不高兴，你怎么不烦心呢？为什么你看新闻就会不烦心呢？为啥？这就是因为你被洗脑洗太久了。记住，这个世界最有量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真相。不要看到真相不高兴心烦啊！你出去看见修马路你心烦吗？你没有心烦。为啥？你天天面对它，你怎么会心烦？不会心烦，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啊。没有负面新闻，是真新闻跟假新闻的区别，没有负面新闻啊。情况朋友本来需要两台电空调，国补之下各种品牌都把原价提高了，但又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国补，客服提出没国补可以领优惠券购买，结果优惠券是要抢的，折腾了两天只能比原价还贵，一气之下决定老空调修修再用三年。政策左右互搏，混乱不堪，真的猪队友给经济神助攻。提问王老师，你会不会总是追求确定性？OK， 我觉得追求确定，追求拥有人、名声、权力所有的东西，不光是追求的时候会花费大量的成本、精力和金钱，拥有了也会继续花费成本。好像不容易，好不容易有了车。每个月还要养车保险，最难受的是随着拥有对事情的看法会变得没有原来那么渴望了，于是新的烦恼欲望又产生了，无穷无尽，似乎这才是真正的无间地狱。如何降服自己的内心？王老师有经验吗？这就是穷啊，这就是穷惯了呀，就是穷，贫穷啊，这个长期的贫穷基因让我们害怕自己的欲望啊，害怕欲望。那我们没办法去享受物质啊，就是说你看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对物欲是痛恨的。为什么？因为穷嘛，物质匮乏嘛，每个人都有物欲，怎么搞得过来？搞不过来，你们最好恨物欲啊，恨物欲最好，我就好方便管了。这就是很典型的这个所谓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真的不是，中华文化就是在一个物质极度匮乏情况下产生的一种自我安慰、自我平衡的一些东西。确定性怎么说呢？当你不确定的时候，你就追求确定性。当你有确定性的时候，你就会追求一些不确定性，理解吗？人呢，就是从确定到不确定，再从确定不确定到确定的一个过程，永远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你比如说很简单，我吃饭，我今天吃顿饭吃得不错，吃着吃着我就吃腻了，我就想吃面，对吧？我就只吃个面，明天吃个红烧肉，对。你不能一直在吃红烧肉，那不行，那你也受不了。所以人生就是有确定有不确定，前提一条是什么？不要害怕自己的欲望啊，不要害怕自己拥有的东西啊。我这个买的车，你看又要交保险，又要买车，那说明什么？说明你穷嘛？那是说没有，这跟物欲没关系，就是穷的问题。你就花舍不得花钱呗。或者舍得花钱，你根本不在乎这些，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困扰？没有这样的困扰。我们要搞清楚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我们大部分文化上的，我们中国人 99% 文化上的问题都是因为穷，没有别的原因。你不信你去找找看，找来找去都是穷的问题，都是给穷，第一给穷找借口啊，第二给自己穷的这个生存状况找理由啊，找包装， 各种各样的，都是一个穷字。所以我一直讲，中华文化没什么东西，就是一个穷字，把穷要包装的包装好，不仅，所以文化自信是中国人讲文化自信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因为不值得自信，有啥自信的？你说炒肉丝啊，这个肉丝切的有多细，它不就是穷吗？肉丝，你看看别人吃牛排要切那么细的肉丝干啥？这没有，还比刀工，还比的啊。这条线路不行，蘑菇的心卡住了啊。还能看吗？好，好了吗？可以吗？来了吗？看到了吗 ？OK， 那这条线还是不行，这条线，这条更差啊，更差。我把这讲完吧，啊，讲完吧。所以你想一下，如果你知道你是个男人，你是个女人也好，男人也好。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的家庭保持好的正常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那你知道该怎么办？说啊，以后房价涨啊跌关你什么事，你好好过日子不就行了吗？我把我唯一的房子卖掉，我这折腾来折腾去，你还不够折腾的，维持你生活稳定可靠。我们经常讲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情绪稳定，这是她最重要的品质，情绪稳定最重要。一个家庭最重要的状态是什么？家庭生活稳定，不折腾，不出事儿。今天不要今天有了上顿没下顿，这不行。我们要维持一个这样的稳定的家庭状况，让孩子健康成长，让家里的人幸福幸福稳定。所以，为什么要去买房子？卖房子目的是啥？你说为了挣钱，你其他地方没本事挣钱吗？你其他地方去好好挣钱去，让自己家里人稳定的生活，这更重要啊。听闻我给你的 YouTube 上的用户反馈信箱发信，说到了英文频道的事儿，收到了吗？我一直没有得到回信，是不是我的邮箱有问题？我问过我的同事，他说没有收到，你可以再发一次。如果你发了，如果我们收到了邮箱收到了你的信，我的同事一定会给我的，好不好啊？好吧，今天折腾成这样，真的是这条线真不行，可以了吗？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好不好？这么困难的直播啊。好吧，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啊，周末愉快，谢谢。